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不知道大家你在想到旅行的时候，你会想到怎么样的一个地方、地点、一个环境？但是我知道很多人，他们借着这个旅行的时间呢，都想充充电，好好的放松休息。很多人都会想到去到大自然，在大自然的温床里面的环境里面享受。而我三周前，大概一个月前，我带我的孩子、我的妻子去了云南的丽江，然后那里我们海拔比较高，2000多，然后我带我的大女儿，我们爬了玉龙雪山4500，爬到上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基本上我们都有一个很好的伙伴，就是那个氧气的瓶子，就拼命的在打氧气。在当下，我的一个感动就是，当我回想起来，我的那个感动就是，其实当我们没有氧气的时候，我们才想到，我们才了解，我们才亲身的体会氧气的重要性。而很多人他们都在寻找他们生命中的一块净土，但是感谢主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净土，唯一的净土是在耶稣基督里，是在圣灵的同在里面。而我们在大自然的洗礼之下的时候，往往我们会赞叹大自然的美。在玉龙雪山没有人抽烟，点打火机都困难，一切的烟瘾马上就戒掉了。我想我们大家也在寻找这个乐土、这个净土、这个环境，可以把我们一切的挣扎抛出九霄云外。而作为基督徒，这个环境不是在拉萨，也不是在丽江，也不是在外国，而是在神的同在里面。让我们今天祷告，我们求圣灵的同在伴随着我们，让圣灵浇灌我们，让我们沉浸在他的爱河里面。阿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圣灵，我们邀请你再一次进入我们的心中，大大的来充满我们。主，唯有你的同在才是真正的净土，唯有你的同在才是真正的平安、喜乐以及合一。主，我们享受你的同在，我们来到你的同在里面，尊你为王。感谢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阿们。在这个旅途当中，我也在思考神给我的使命是什么。然后我似乎回应上帝，我说：“主啊，我有一个渴望，我要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当下圣灵似乎在跟我有一个对话，他问我：“你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跟把耶稣带到人的面前有什么区别？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把耶稣带到人的面前有什么区别？”当下我似乎做了一个神学、一个信心、一个信仰的功课，让我理解了重点不是在于我能为神做些什么，重点不是在于有没有更好的流程、工具、教导，而是我有没有跟耶稣亲近。重点是我跟耶稣之间的关系有多紧密，重点是我跟耶稣的关系有没有合一。而今天我们是要谈论、要分享的是核心系列的第四，合一的关键，看他人比自己强。所以我们要从腓立比书看到合一道成肉身的榜样耶稣基督，什么才是看他人比自己强。而今天我相信上帝不是叫我们有一个更深的属灵的经历而已，他要我们有一个更高的属灵的生命和护照。而就很像一个鸡蛋或者一只老鹰在孵化的过程当中，如果那个鸡蛋、那个老鹰的蛋一直在孵化的时候崩开的时候，他第一个看到的是一只哪怕三黄鸡或者一个母鸡，他就会，那个老鹰就会忘记了他原本神命定给他的护照和生命，他会学一个母鸡、一个小鸡叫生活。但是如果他看到了上帝的样式、老鹰的样式，他会有一个截然不一样的生命。所以我相信今天上帝不只是要我们有一个很深的属灵的经历，他也要护照我们一个更高的属灵的生命。大家说阿们吗？ 所以今天主要的经文是腓立比书二章一至十一节，我们要从四个角度先探讨腓立比这个城市，它的作者使徒保罗和这本书卷和这个教会。当我们看到这个城市的时候，我们要理解的是它坐落于希腊的北部马其顿，是亚历山大的父亲所创立的。后来我们知道，就是希腊王国瓦解，罗马帝国兴起，虽然是罗马帝国当家，但是整个帝国主要的语言和文化却是拉丁文和希腊文化，这帮助了福音的广传，因为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和文化，就像我们在企业里谈的一样，要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语言以及文化，而希腊的文化以及拉丁文就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而这在这个城市里面有许多许多的退役的军人，退役的罗马军人，他们骁勇善战，他们得到了，他们一生都奉献于战场与他国家，然后退休在那个城市居住，然后有封地，享受一个安定的生活。他们后来也许甚至会从事一些不熟悉一些新的职业，过着一个截然不同的生活节奏和方式。你可以想象一个骁勇善战的一个军人，现在在家里面除杂草，就很像一个 CEO， 当他退休了过后，他做的预算就是他家里的柴米油盐一样。难怪有些妇女团契的姊妹会分享，丈夫退休后，时间在家里多了，就开始对我和家里有更挑剔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似乎我有一个感动要谈到的，要提到的一点，就是我们中年男士，中年危机，中年男士的危机。很奇怪，就是我们偶尔会听到姐妹们分享，就是怎么面对就是更年期，但是弟兄没有谈过中年危机，没有听过，很少。而统计说中年危机早于37岁到50多岁就开始了，37岁就开始了。哎，如果你超过37岁就不要举手了。而这一周 很奇妙的就是，同一周我有一个机会为一个长老，一个牧者祷告，而他今年58岁。当我在为他祷告的时候，我感觉到上帝在跟他说话，我感觉上帝在通过我跟他说，你还不能退休，你还不是退休的年龄，你还不是休息的年龄，上帝还要大大的使用你，大大的来彰显他的荣耀在你的生命当中，还要给你一个意向，一个呼召，超过你所求所想，你还不能慢下来。所以不管你是58岁、68岁、48岁、38岁、18岁，上帝都要大大的使用你。我们谈到了这个城市它的居民，我们要谈到的下一个就是腓立比书这个作者使徒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是穿着囚服的，他是个囚犯，他惨受牢狱之灾，但是他没有任何的绝望，他有的是满满的喜乐。他跟他的读者，他的信徒说，你要在基督里常常喜乐。对于保罗来说，基督是他一生的中心，他一生的全员的推动力，来传讲耶稣是他一生的激情 和热忱，来认识他，经历耶稣的恩典是他一生的愿景，而为他受难，为他背负十字架是他最高的特权。似乎在整本腓立比书的书卷里面，或者在保罗的生命当中，他最想的就是他的信徒弟兄姊妹能以耶稣的心为心合一。然后我们谈到腓立比这本书卷，他跟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一样是在监狱里面写的，但和其他书信不一样的是没有加多的 批评，而更多的是鼓励和劝勉。而当我们在看整本腓立比书的主题的时候，基督在整个书卷占中心，不管你是按章节来算，或者是整个这本书的架构来算，耶稣是一切。活着是要为了基督，活着是要学基督，活着是要得基督，活着是要靠基督，一切一切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然后我们看到腓立比这个教会， 这个很特别的教会，这个是创世以前没有的教会。为什么？它是一个在欧洲大地第一个教会，它在欧洲大地第一个建立的教会。使徒行传16:12-40记录了这个腓立比教会的成长，而在腓立比书使徒行传16记录了 这个教会的成长，而腓立比书2讲到了这个教会与保罗合一亲密的关系。首先他们同感一灵，同力协气。1:5说，因为从头一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他们对福音的工作，他们对福音的施工的使命毫无吝啬，他们也是同心一意，同盟恩典。1:7，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因为你们藏在我里面，无论是在我在捆绑中，在辨明正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典。在侍奉当中他们也在一起，在上帝的恩典的领受里面他们也在一起，同感一灵，他们也同甘共苦，视同生死。1:30，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所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他们愿意为耶稣经历迫害，抛乳头洒热血。使徒行传16:7-10，特别是9-10很有意思，讲到了这个教会的开始是由一个意象，合一的意象来开始。9说，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来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到这个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以为神呼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弟兄姊妹，这个是马其顿的异象呼召，而重点是虽然只有保罗一个人看到了异象，只有整个教会只有保罗一个人看到异象，但是整个教会却一起领受这个异象，和这个神的异象神的呼召有恩典有福分在里面。一个人看到异象，整个教会回应动员起来，支持向欧洲大陆传福音的呼召。只有一个人领受异象，整个教就一个人看到异象，整个教会领受那个异象。腓立比教会是建立在合一的意象上，而我们 BICF 也是建立在一个合一的意象上。它开始就是一个小组，我不知道是一个男一个弟兄一个姊妹，或者一对夫妻，或者是一个家庭，有一个感动，我们要一起来查经，一起来寻求神的旨意，在北京在中国我不知道，但是神就借着这个合一的意象不停地在加添新的人数给我们。所以带领小组的小组长，带领 Alpha 小家的小家长们，不要瞧不起，不要看轻你的组员，你的弟兄姊妹在神命定里面 的恩典和护照。在人的手也许是小小的一个芝麻绿豆，一个芥菜种子，但是当我们交托给主的时候，神会借着他做万能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工作。今天我们 BICF 有超过19教会，11语言，超过70国家的教会，它是一个合一复兴的运动。 Amen， 让我们把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腓立比教会是建立在合一的意象， BICF 是建立在合一的意象， IMS 也是建立在合一的意象当中。以前没有中文崇拜，在没有也没有双语崇拜之前， John Davis和一些弟兄姊妹领受了我们要开始一个华文崇拜的意向。虽然当时不是每个人都看见，不是每个人都拍板一起来要这样做，但是整个教会出于合一，整个教会回应了， IMS 开始了。每一个季度有超过50人100人，很多人在这里得到新的生命，新的呼召，对神的爱有新的认识。多亏这个小组，多亏这些团队，因为他们摆上，因为他们出于合一一起同工。而最近牧师所分享的我们教会异象的系列，不管是拖船、中央厨房、加百农、我们的职堂，都需要也都一定要建立在合一的根基上。 IMS 是建立在合一的异象上，连我们的救恩， 连整个普世的救恩计划也是建立在一个意象上，父子灵一起看到神救恩的意象、救恩的计划，通过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通过我们披上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能与基督合一，我们能回到上帝的怀抱。而今天10月23号2016年，世界各地，不管你是在第三世界遇到困难挑战的世界，或者是你进到迫害 的环境当中，弟兄姊妹都合一在一起敬拜他。我们整个救恩普世的救恩计划是建立在意象上，腓立比教会是建立在意象上， BICF 是建立在一个合一的意象上， IMS 是建立在一个合一的意象上，我们都是建立在一个合一的意象上。而这个合一，上帝所命定的合一，不是在于教会的策略流程怎么优化，怎么流贯，怎么流畅等等等，而更多指的是我们基督徒弟兄姊妹的合一。腓立比书2章1至4节体现了这合一关系所需要的十大原则，待人处事的十大原则：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念起来 好容易，都不用超过1分钟，但是做起来却时时刻刻需要圣灵的提醒和帮助，用我们一生来修剪。就像我自己在这2年在全职服事的过程当中，98%感谢主，哈利路亚，很兴奋，在为主做工是无比的荣耀，但是等一下，但是有2%的时间，为什么这个同工这样？为什么这个制度这样？为什么这个文化这样？难道我们不是为主做工吗？难道他没有国度的眼界吗？难道很多我的心思意念在里头，而真的很不容易，把别人看成比自己强，很难很难合一。毕竟我们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我们有不同的性格，我们不同的优先权，我们不同的角度。毕竟我们要做神的工作，不只是一条路，有2、3条路，有很多很多条路。怎么把别人看得比自己强？怎么样合一？合一谈何容易？真的感谢主的是，没有打起来。第二节这里说，我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保罗在这里指的不是一致的思想，而是信徒心思和意念应该朝向的方向和目标是基督。信徒的信念和情感如果不以基督为交集点，就必定造成彼此的不合。而信徒不合一的灵的不合一的难处，并不在于他们的灵，乃是在他们的魂里面的心思和意念。而主工人的喜乐 与满足，并非是外面事物的兴旺，而是教会真实的合一。教会的同心不只是叫神喜乐，而叫神有满足的喜乐。求神帮助我们以耶稣的心为心，效仿他的谦卑和协力保守合一的使命。当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榜样在耶稣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整个救赎计划是从耶稣降杯开始。腓立比书2章5至11节告诉了我们，我们应该以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致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能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在地上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一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在上帝整个救赎计划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步骤，两大块 humiliation and glorification exaltation， 上帝的降杯。而今天我们要讲多一点点是关于上帝的降杯。他降杯的开始 不是直接来到了十字架，而是他在道成肉身前的荣耀 pre-incarnate glory。 第六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在创世以前父子灵已经合一在一起，他们有全部的荣耀。而约翰福音一章说得很好，在这里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合一，不是因为他造了这个世界，因为他本是荣耀，他本是合一。而上帝耶稣基督他是百分之百的神，当他道成肉身成为百分之百的人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会选这条路。也许创世纪亚伯拉罕的故事可以给我们一些思考的方向和观点。上帝天父叫亚伯拉罕，你把你的独生爱子，你的独生爱子以撒献给我。亚伯拉罕这样做了，他信靠耶稣，他信靠上帝，他知道哪怕我献给我的孩子，我的独生爱子给你，上帝可以把他复活。但是上帝却没有要他的命，没有让他把刀弄下去，而上帝说你看那里有个公羊，我献给你的。天父不愿意让亚伯拉罕一个父亲做的，天父做了，他差派他的独生爱子神的羔羊为我们背负十字架。他可以差派一个天使，他可以兴起另外一个像摩西、像大卫、像亚伯拉罕更爱他的人，但是上帝没有，他选择了他自己道成肉身。第七节，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你可以想象无所不能的上帝，他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打过整个宇宙万物的上帝，他进入了一个童女的子宫的腹中。上帝是个宝宝，圣洁住在子宫里面，创造生命的神被创造。上帝来到这个世界以人的样式，他没有选最好的医院、最好的环境、最好的时代，他没有选最好的家庭，他来到了最卑微的家庭、最卑微的环境，一个马槽。马槽是什么？就是畜生吃喝拉撒的地方，他选择那里。我想不到一个更卑微的地方。当我在抱，我有三个 小宝贝，当我在抱我的孩子的时候，每当我老婆生孩子，我不可以讲每一当，我老婆听了她会吓到，就又在了，又在每一当每一当，李牧师听到她也会吓到，每一当每一当、okay? 就是当我抱我出生儿的时候，那个感觉是前所未有的，是不可以想象的。一个小小的生命，十月怀胎一直跟她说话，哎，出来了，长得这样的，像外星人一样，肮里肮脏的。我在想，玛利亚在看到耶稣基督上帝，当玛利亚在抱这个孩子的时候，他会对他说什么？我在抱上帝耶，上帝你这么小的，上帝你要救赎这个世界，合一就从这个宝宝来。哎，你又哭了，你又哭了，祷告哭更大声。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要道成肉身，上帝也要过着地上日常的生活。第八节，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我不知道耶稣有没有青春痘，我不知道耶稣有没有面对男女朋友的关系，我不知道耶稣有没有被催婚或者逼婚，我不知道耶稣面对要学习顺服的时候，耶稣你做功课了，耶稣你去倒垃圾，耶稣你，我不知道他的态度心态是怎么样。但是我肯定的是，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他也是百分之百的人，他也许也跟我们一样面对一些同样的试探挑战，也许他也害怕失败，也许他也会经历痛苦，也许他也会经历失落。当他看到这个世界，他看到这个在罗马帝国那个时代，一个妓女把自己的身体卖给最高出价的人的时候， 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我美好，我美丽的创造物。当他看到一切的堕胎，一切的弃婴的时候，他会怎么想？一切社会不公的时候，当人选择远离神，用自己的方式来麻醉自己的痛的时候，当人不停的来探望，一起去寻找他内心的地下室的时候，沉沦在罪当中的时候，当耶稣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不知道耶稣的感受。第八节，且死在十字架上 crucifixion， 他可以，耶稣可以，也许他可以假死，也许他可以选择一个更没有痛的死的方式，也许他可以选择打一个针或者是刻一个药，也许他就跟他们说，哎，我死了。但是他选择一个最降卑的死，一个在罗马帝国最糟糕、最大的罪行、最大的罪犯所能承受的死，钉死在十字架上。而在十字架的救赎工作当中，当我们回到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四个方面的摧残的折磨。他情感被践踏，他全部的朋友都离开了他，连他最好的门徒彼得都三次不认主，连他信靠金钱的犹大 也出卖了他。耶稣基督在肉体上也被折磨，他赤裸裸，他被扒光衣服，他赤裸裸被打、被殴、被鞭，他尝了一切皮肉之苦，他还要背负那沉重的十字架上。我可以想象当时罗马军队在那 Call yourself a savior， 你是救主吗？来救你自己吧，你是以色列的王。他精神上被折磨，他没有却或者有很少很少的休息，同一群听他讲道的会众今天都在那个地方来辱骂他，来殴骂他，没有人帮他，骂他一切不可听的、不可想象的粗话，讥讽他。我可以想象魔鬼在不停的在围绕着耶稣，耶稣就跪在那里，魔鬼就围绕着耶稣，你不是神吗？你的天父忘记了你，你天父一点都不爱你，你天父根本都不关心你，你天父已经抛弃了你，你做这些都是白费的，你做这些都没有任何的价值和用，你就独自一个人受死吧，你承受不过了，你放弃吧。我可以想象魔鬼不停的在攻击他，但就他很像一个羔羊一样跪在那里。我可以想象耶稣基督在属灵上面被践踏、被折磨，他是一个圣洁的上帝，他没有任何的罪，但是整个世界的罪、以前的罪、亚当夏娃的罪和未来末世以前最后一个人的罪都压在他的肩膀上。神的羔羊背负我们的罪。我可以想象在天使在天堂里面，天使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要下来救耶稣，我们要下来去拯救耶稣，但天父的慈爱有些时候是沉默的，他允许这一切发生，为的就是让人与神和好。马太福音27:45-46-51节，从午夜到深初，遍地都黑暗了。约在深初，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玛哥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忽然，殿里的棚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连整个宇宙万物、整个大自然也在抗议当中。白天、下午的天空却是黑的。地震，整个圣殿的幔子劈成两半，因为上帝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背负了罪，钉在十字架上，他独自一个人。在我们能合一以前，耶稣基督要经历降卑， 他要为了我们经历降杯。而感谢主的是，我们侍奉的福音是我们侍奉的不是一个死去的一个烈士，不是一个死去的好人，他的尸首不是在某一个博物馆每天要排队，而我们侍奉的上帝是个复活的上帝。God is not dead, amen. God is not dead. 神没有死，神是活着的，而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他坐在父的右手边。而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也有真正的合一。让我们花一分钟的时间，让我们闭上我们的双眼，让我们从心里面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谢谢耶稣让我们有真正的合一。耶稣，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没有你，我们不行。主，我们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在面对什么样的环境，但是主，没有你，我们不行。主，你没有我们，主，你也不愿意。主，我们感谢你，一切的救赎，一切的恩典，都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我们只需要回应，我们只需要敞开心，接纳。主，我们领受你的恩典。主，谢谢你道成肉身，谢谢你为我们而死，谢谢你复活，坐在父的右手边，不断地为我们祈求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奉主的名求，阿们。如何从看耶稣来看待自己、他人和合一？我要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两个兄弟的故事，两个族内弟兄的故事。他们是个跨时代的弟兄，他们对教会历史有重要，对教会历史扮演重要的影响力。第一位人物，他是哥哥大哥，因为他比他的弟弟早1000多年，他的名字叫伯吕卡 Polycarp， 他是使徒约翰的门徒，他是最后一位认识使徒的教父，是美拿著名的主教伯利卡，现今还留下他的作品的只有一个，就是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在古罗马帝国的时代，当时的教会面对前所未有的迫害，而主教伯利卡被押到竞技场上，巡抚说，只要你在众人的面前否认基督，你就得释放。伯利卡回应说，86年来我一直侍奉我的主，他从未亏待我，我怎么可以侮辱那拯救我的君主？巡抚打算烧死伯利卡。伯利卡平静地对他说，你想以火吓我，那火充其量不过燃烧1小时罢了，你却忘记那永不止息的地狱的火。教会传说告诉我们，大火没有能把他烧死，所以罗马士兵把他刺死，而当他刺死的时候，有一个鸽子飞出去。今天的教会，我们需要更多像伯利卡的弟兄姊妹，愿意勇敢地为主站出来。1300年后，弟弟出场了，弟弟的名字叫托马斯·沃尔西 （Woolsey）， 他少年得志，老大却徒悲伤。Okay， 他15岁，他就在牛津大学获得本科，获得文凭，然后17岁就被案例做教会的全职侍奉者。但是他野心勃勃，他愿意不择手段达成目的，所以在43岁的人生当中，他就得到最高的成就，他成为了亨利8世的重臣，亨利8世的心腹，他曾担任了大法官、国王的首席顾问。他也是个神职人员，约克总主教。但是最后呢，因为他没有成功的帮助亨利8世从罗马教皇申请离婚，英国也因着他的犯错脱离了天主教。这时的沃尔西被打入了冷宫，从此事业一落千丈。国王给沃尔西穿小鞋，最后被告叛国罪，在请罪的路上他过世，临终前他是怎么样说的？ 我现在清楚看到我生命的尽头，它是如何一步步演变。如果我对上帝的服事如同我那样勤奋的服事国王，我也不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如果我对上帝的服事像我那样勤奋的服事国王，我也不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四百年后，在1899年，一个内裤的广告，沃尔西的名字用上了。而波利卡呢的影响力是教会历史中最重要的三个教父之一。将近1900年后的今天，他的生命、他的死还是为主做盐、做光、做见证。沃尔西和波利卡都是信徒，但是其中一位过着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生命、自我管理的生命。沃尔西当官的时候，把政府众多的重要的官职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来累积财富、累积能力。他忽视了上帝在政界兴起他的目的，作为一个神职人员，他也藐视了不多加以关心国家的兴旺和死活。而另外一个却选择降服在耶稣基督的脚前，求主带领他的生命。伯利甲面对生命的总结是满怀盼望，另外一个呢，对生命的总结是满怀悔恨。如果你现在知道自我管理的生命带来混乱，基督耶稣管理的生命带来合一和秩序，你又会怎么样选呢？让我们请小熊和敬拜团上台。我们要看一个视频，关于 Satan 的一个故事。这个视频叫做《我的中国爸爸》。我们来看这个视频。
He had really struggled with alcohol ever since he got out of the Navy. And it got, you know, worse and worse. Now looking back on it as an adult, I can see that his relationship with my mother was bad. Was bad. There was a lot of fighting and, you know, a lot of tension and uncomfort.
父亲平时很少回家，但每次回家，带给孩子们的不是亲切交流，一起玩耍，而是暴躁的脾气。
But my father was a very unstable guy, and we never knew who was going to come home.
慢慢的，酒精和其他有害的习惯使父亲和家人渐行渐远。
He wrote my brothers and myself a letter. In the letter, he said, basically goodbye. You know, I don't want to. I'm leaving.Or I've already left, but I want to be clear that I don't want you to contact me. I don't want you to telephone. I don't want you to write me. I don't want to talk to you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20多年来 ，Slayton 再也没有收到父亲的音讯。直到有一天，律师打来电话，告诉他父亲已经过世，死的时候孤苦伶仃，非常痛苦。在他的书中。Slayton 这样描述父亲，他一生所指望的东西，像是金钱和权力，完全落空。他到头来是为自己而活，独自死去。他完全是自食其果，是我所认识的最悲哀的一个人。说他不是好爸爸，还太客气了。幸运的是 ，Slayton 的童年，他还有另外一位父亲。就是和他一起长大的中国小伙伴 Ken 的爸爸张伯伯。这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家庭，他们带 Slayton 就像家人般的亲切温暖。
So I remember when my Chinese dad or when they gave me my first Bible, I was only maybe 13 or 14, and I thought I'm still embarrassed when I think about what I said. I said nobody believes the Bible anymore.
肯常邀请 Slayton 一起探讨信仰问题。几年后的一个晚上，两人经过一场精彩的辩论之后， Slayton 怎么也睡不着。
And I couldn't get to sleep. I just couldn't get to sleep. So that night I walked down to the lake. There was a beautiful lake. We were right there. And I walked down to the lake and I looked up at the moon and I said, you know, God, I don't know if you're out there. I have no idea if you exist or anything.But if you do, please show me.
Slayton 的情绪再也无法平静，童年时被父亲离弃的委屈和孤独感，一下子 被一种莫名的感动所取代。斯雷顿感到自己被一种巨大的爱包围着，他决心接受这个信仰。
I believe God heard that prayer.
受洗之后的斯雷顿，在他的经历中，通过 Ken 和其他朋友以及身边接触到的每一个人，更加体验到上帝给他的大爱。
And that began a, you know, many decades of wrestling with the fundamental truth, and that's even though my own father had abandoned me, that still I have a heavenly father who loves me very much.
现在 ，Slayton 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父亲，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他的著作《成就好爸爸》在美国大获成功。斯雷顿忘不了他的中国家庭给他的爱，他把自己写的书翻译成中文，希望祝福到更多中国的家庭。
Because my Chinese family was such a blessing to me, I think I'm writing this book for China.
在故事里面 ，Satan 用他十几年、二十几年，也许他生命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在寻找父爱。但是在圣经里面，今天我相信是颠倒过来的，父亲天父在寻找他的孩子，而我们都是他的孩子，不管我们承不承认，我们都有这个需要。而真理是他在这里等待着我们，他的至圣所，他的同在里面，他又用他的爱来融化我们一切的防备，让我们可以再一次来相信别人，从相信他开始。而今天现在我们就可以沉浸在他的爱河当中。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至二十六节告诉我们，唯有降服于基督耶稣才有真正的合一。让我们站立起来，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来回应神。今天也许你听到神的话语，我求神你不要刚硬你的内心，你不要把手这样，而你把你的心敞开给神，因为神爱你，神要给你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盼望，他要医治你的内地下室，他要洗净你一切的污秽。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我们会挣扎，我们会不相信，我们会不敢给予承诺，也许我们期待人家帮助我们，我们一次又一次经历的却是伤害失落。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把信心放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信心不会白费。也许在我们这里当中，你祷告了很久，你求神给你一个应许祝福很久，但是没有来，你质疑上帝的爱，上帝的信实。虽然我们常常不了解，我也没有全部的答案，但是上帝爱我们，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盼望，一个新的合一，让我们待人处事，让我们接受，让我们改变整个环境，我们都能合一。而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至十节告诉我们，耶和华向以色列，原文这里说我，耶和华向我说，向我显明，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你要 我以慈爱吸引你，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要以慈爱吸引你。在这里天父要重建我们，我们的哀痛，我们一切要被洗净，哀痛的要经历欢乐，我们的努力会看到成果，我们会回到神的家中，我们会重新赞美，我们会重新敬拜，我们会重新的颂赞他的名。一切绝望没有盼望没有指望的人，一切有需要的人，他都会聚集在他的家中，他的同在里面，我们在他的里面，他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将经历感恩喜乐的眼泪，我们不会再跌倒，因为上帝是我们的牧者，他要看顾我们。在我们关上眼睛之前，让我们把我们的手合起来，让我们按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求圣灵进入我们的心，我们求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来求圣灵来医治我们，来更新我们的思想，来洗净，来救赎我们一切的伤痛，我们一些不好的回忆，让我们不要再压抑，让我们打开我们地下室的门的心，让我们交托给神，让我们都合上我们的手，我们按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祷告，我们敞开心。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耶稣我好爱好爱你，耶稣我好需要你，耶稣我不能没有你，因为你先爱我。主，你已经为我做了一切一切，但是我还在挣扎当中。主，也许我还没有放下，我还没有交托，我还没有真正的信靠你，我的心思意念还没有更新，我还挣扎于那些回忆和那些回忆的声音。我经历好多好多的迫害，好多好多的挣扎，我的心里的缺口那么那么的深，那么那么的被撕裂一次又一次，但是上帝你是信实的，求主来医治我们，求主来洗净我们，求主用你的爱你的话语来救赎我们每一个负面的回忆，我们每一个死亡你都会翻转变成荣耀。我们的降杯，你的降杯不是白费的，而是让我们更深的来经历你的信实，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深深体会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是什么意思，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一个画面，天父你的慈爱有多美好，有多透彻，有多完全。主，我们需要你，主，我们爱你，主，求你也让我们经历你的爱，让每一个弟兄姊妹离开这里之前都亲眼见你，都亲眼见你。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